大家好，这里是格局商学院分享电台，更多投资理财、创业创富的精彩内容，请加微信18601783575。下面请听分享。
书单的这个我先跟大家说啊，二零一五年年中的时候，我们推出过一版书单。是第一版格局2015版书单，是50本书。没有看过的同学，大家去找一找啊。没有看过，你们去我们的官网去找，找班主任去要，他会给你的。每一版书单我们都有更新，各位啊，这次更新在70%以上，70%到80%以上。所以呢，这个2015的书单也是很有价值的，各位是很有价值的啊，欢迎大家去看一下。然后呢，这个我未来争取每年更新一版，每年更新50本，每年更新50本啊，就是更新的。好了，2015版的过去的书单，大家有很多新学员，如果没有的，大家就去找班主任或者到我们官网上去找。那我们现在开始解读2017版50本书单的解读。2017版50本的书单呢，是这我们的这个书单，我先一点点讲啊。我分了四个部分，各位。第一部分叫大格局，我分了四大模块啊，各位。第一模块叫大格局，就是人生要有大格局，对吧？当你看到我所看到的世界，你将重新认识整个世界。所以说呢，第一部分我把它叫做大格局，就是我们要梳理起正确的大格局。第二部分呢是商业智慧，因为格局是商学院教给大家，都是财商智慧、商业智慧。我比较了解的领域呢也是跟商业相关的，所以我会在商业智慧方面给大家推荐一些书。第三部分呢是投资理财的啊，我相信这个投资理财对于我们教室里的很多中产人群来说呢都是很关注的，所以呢我就把挑了一些投资理财的书籍，也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的推荐给大家。第四部分呢是家庭教育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学员很多都是中产人群，都有孩子了，都面临着这个家庭和孩子相处，未来这么多年相处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块内容很重要，我就把它列为了我的第四个模块。关于我们过去的营销的生涯的营销的创业的内容，我都放到了商业智慧和大格局里面。这是关于几个大模块的划分。第二呢，我说这个书单的来历啊，其实各位这里面的书我都有，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书都是我买了的，就是我手边就有，我给大家翻这个书的时候，我怎么出这个书单的，各位我说一下。这个书单基本上是我2016年自己买的书里面的大部分的内容。我大概一年买的书大概在50册到100册之间。我也不是每所有的都买，我觉得好的才买，就大概几十册吧，七八十册。有的书看的不太好，我觉得没意义，我就扔了，或者是我就这个送人啊，或者是那个就放在书柜里不管了。我给大家列出来的这个书单是我自己基本上有的书都还没看完啊，但是我翻过，我看的2016年我看的大概50本比较不错的书籍，我觉得值得推荐的。有些书我都没看过，但是我翻过，我觉得这很好，我没时间看，我就给大家推荐，懂了吧，各位？好了，那我希望呢，我后面讲这个书单的过程中，每一本书我都讲，我都用故事的形式激发你的兴趣，激发你的爱好，然后让希望你觉得你很想去了解一下，对吧？我就不像某某读书会那样了，对吧？用我的思路给你解读，我觉得也不太一样，角度不同啊。比如说某某读书会那个解读，我就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这个角度，我还是引起大家兴趣吧。我讲讲这个我吊胃口，我比较会吊胃口，我把你的胃口吊起来，我让你认真去读，我觉得比我给你费事解，我觉得费事读，我觉得有意思，是吧？好了，那咱们就叫做吊胃口读书吧，把你的胃口吊起来，是吧？好了，各位，那我们看，我给大家解读解读啊。 格局一的模块一的大格局，我大概推荐了20本书，因为我觉得这个格局大了以后，这个人才学那些技能，技能不重要，格局重要，对吧？人要有格局。这也是大家欢迎大家来格局上学的嘛，是吧？第一本书呢，当然是我写了，对吧？其实呢，我现在就出过一本书，就是《趋势的力量》。还有一个呢是小册子，各位，不是书，是小册子。我想教室里的大多数人都有了，叫《格局精神》。其实《格局精神》也可以出成书，但是，我觉得算了吧，就出成小册子了，就，主要是作为一个内部材料发给学员的，啊，叫《格局精神》。大家没有的，没有《格局精神》的，你们可以去找班主任去要，找班主任去要啊。第一本书呢是《趋势的力量》，《趋势的力量》这本书，《趋势的力量》这本书，表面上看，当时我出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很多大学毕业生或者毕业大学生或者大学毕业两三年以内的年轻人去选方向的，所以我有个副标题叫做《个人职业发展战略决策必修课》。你这本书只要看过，你就会发现，啊，基本上上年纪的人啊，40岁左右的人看完这本书以后，基本上都是一个评语。你们知道都是什么评语吗？哎呀，咋地不让我早十年看到呢？这为啥非要40岁才看到呢？啊，我觉得很多这个反馈真的是这个真是这样的，就为啥不让我早10年看到呢？这是对这本书最多的评语之一，真的就是为啥不让我早10年看到呢？其实呢，各位，早10年看了也看不懂。我后来发现了，我曾经把这个书给一帮学生看，我后来发现早10年看了也看不懂，因为你没有那个阅历的时候看了白看，真的。所以呢，其实各位，这本书的核心逻辑是围绕外部大趋势写的，而外部大趋势对于指导投资和创业是的力量是远远大于就业的。所以其实我的出发点是为了帮助年轻人的这个迷茫嘛，对不对？为了帮助迷茫的年轻人找方向。但后来我觉得这个角度不对。这个角度不对，就是其实这个你无法从这个角度去帮助他，或者帮助的不够彻底。所以后来呢，其实我鼓励大家想投资想创业，就是有更长远想法的人去看一下这个《趋势的力量》这本书。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让你去看到趋势，让大家理解趋势，让大家理解外部大趋势是如何改变一个渺小的个人的人生的，外部大趋势是如何改变你的那点小资金的，外部大趋势是如何成为风口去影响无数的年轻人创业的。所以这本书我还是做首要推荐的，对吧？所以如果你想对外部趋势的这整个力量去有所了解，我觉得这本书是一定要看一看的。所以鼓励大家买一本放在床头认真看看，好不？听说书商的反馈是好像最近现在卖光了，缺货，好像当当还有，其他都缺货，我已经让他再印一点了。我们自己的第二版还没印完，回头那个能买到就买就买，买不到的话回头等我们第二版印完了，我们有一个第二版等班主任给你吧。所以呢，在趋势的力量一啊还是作为首要推荐的，对吧？第二本书呢是这个，第一本书呢是我解读完了，希望大家这个有所兴趣吧。第二本书呢是没有回家的士兵，这本书我也没有呢，这本书我也没收到的，但是它非常非常值得推荐。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的机构和作者是我们格局商学院从2013年开始资助的一家机构，机构叫做深圳龙跃慈善基金会，作者叫孙春龙，他们做的就一件事，各位，做的就一件事，关爱抗战老兵，就是，我讲一点点历史，我希望吸取引起大家对历史感兴趣的人的关注啊， 其实大家都知道，整个这个抗日战争，我们这个胡锦涛总书记都说了，正面战场是我们国军将士打拼的，这个敌后战场是我们这个我党，这个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士兵打的，后那个敌后战场是我华北战场是我们共产党人打的。那这个正面战场的大量的这个将士，这个大量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无论是这个战死沙场的，无论是这个受伤的，无论是现在还在世的，各位，都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实都由于他们都由于历史的原因。因为大家都知道，抗日战争之后发生了这个解放战争，内战爆发以后呢，国民党退到台湾了，所以所有的当时大量的国军将士的这个当年参加抗战的这种英雄们，由于历史的原因，再加上后来的反右啊，后来的文革啊等等，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没我们整个国人欠他们的。抗战牺牲了那么多的国军将士，对吧？然后呢，那么多参加抗战，最后现在存活的还有10000多人，我们没有过任何正式的对他们的报答、回答或等等。过去由于他是这个国军身份，他还受到了很长时间的迫害，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当我看到这个历史，当我了解到这个历史，当我知道了孙春龙他们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使命感一下就被激活了。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去不去做，他们是历史的英雄。我推荐过大家的这个看那个长沙保卫战，对不对？电视剧的长沙保卫战大家看完了就知道了，有无穷的，我讲过几个故事，我还想给大家讲一讲台庄战役的时候。我简单其实几十秒就能讲一个故事啊。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最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国军的敢死队往上冲的时候，那都选了敢死队了，那敢死队喝完壮行酒了都，最后就一句话跟领导说，长官，我们知道我们也回不来了，我们就一个希望未来后人能够给我们上一炷香，等抗战胜利了能为我们点一炷香。我问教室里2000多中国人啊，2400人，你们为当年台儿庄战役壮烈战死的这些敢死队员们上过香吗？你还记得他们吗？抗战最艰难的缅甸战场，10万远征军撤离野人山的时候，1500名伤员，有男有女，都是当时的大学生、高中生，是中国最有素质的远征军。撤离野人山的时候，集体自焚，1500人为了不当日军的战俘，全部烧死。当那个杜聿明路过这1500人烧了3天3夜的这个将士的烧的这个遗骸的时候，跪地不起。真的是愧地不起，痛哭流涕，说等未来抗战胜利之后，一定要把他们的遗骨接回家，一定要祭奠他们。现在谁祭奠过各位？谁还祭奠过他们？如果长沙保卫战里面打完以后，整个那个团死了800多人，那团长就说了，等胜利的一天，我要去拜访他们的家人，我要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的孩子很英勇。又谁去拜访过他们的家人？宜昌保卫战，张自忠将军牺牲之前说的，等我有一天抗战结束了，我要开一家医院，我要给这些当年上过战场等等人免费去看病。所有的这些都随着历史，随着风吹而去了。可是大家知道吗？现在的当年抗战的国军将士还有10000多人在世啊，还有10000多人在世。去年的九三大阅兵，我们国家的前面的那么多抗战老兵的车上有很多，我们邀请了很多国军的将士。 在那个车里面一起受检阅。其实据我了解的各位，我们不要怪，我们不能怪国家，你不能总说这是国家做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我有一句话真的打动了我，就是孙春龙说的，谁是国家？别人是国家吗？你就是自己的国家，你就是国家，你就应该动，人人都是。所以我们自己就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格局从2013年捐助到了2016年，每冒名一个学员我们都捐30块钱，我们自己还补贴，捐完这么多以后，我那个前两天见了孙春龙聊天，第一，这个我们民政部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现在这个第一是这些在世的10000多个当年国军的抗战老兵都纳入了这个整个扶贫系统，每位老兵都国家都给了5000块钱，都给了一个勋章，就是我们一直在进步。各位，你不做这样的事情，你就无法让他进步，你做一点点努力做一做，他就会进步。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孙春龙他们不停地做，坚持做，做了8年的时间，不断地做，唤醒了认知，唤醒了很多该做的事，现在都帮助了。所以你想了解到更多这样的故事，你去看这本书，各位，没有回家的士兵，你去看这本书，你才会建立正确的认识认知。我一会儿讲的这个兴盛跟这有关，你才有正确的这个价值观。所以我相信我姐妹这本书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讲了很多其中的故事，我相信看的你会流泪的。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打开一个盏台灯，打开这本书，因为作者写的过程中，写很多故事的时候就不停的流泪，我相信这本书能触动你的灵魂，你认真去写，认真去读一读。叫什么叫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当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晚上点着台灯去看当年这么多故事的时候，我相信会触动大家的灵魂。所以这就是这本书，希望大家去看。第三本《浴血荣光》，这几本书我一块说，各位，这几本书都是金一南写的，都是金一南写的。金一南这个作者是我比较喜欢的，我旁边就放他书。金一南的这个大家知道的应该了解，金一南是国防大学的这个所长，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所长，博士生导师，确实原来也是高参，就是中南海高参。然后呢，这个写的书呢，我觉得很有水平，很有价值。我大概在几年以前看的第一本书是《走向辉煌》。我是在哪儿看的《走向辉煌》的？各位，我是在那个飞机上，就是我出差的时候在飞机上看了，这有一趟出差的时候，来回去上海出差的路上看完的《走向辉煌》，我非常触动。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么去写长征，有人去把长征的更深刻的含义写出来，有人把整个当时的历史背景，我所不知道的，我过去从来没有学，就没有不了解的整个的这种我党这些人士的苦难辉煌写出来。我看完以后真的是，我就迅速去看苦难辉煌，我两本结合出来一看，我就确实是，我觉得你能深刻的理解为什么我党，就是我们共产党那个为什么能够胜利，就那么多尝试为什么都失败了，从李立三的各种尝试到陈独秀的为什么他们都失败了，他们走过的路，走过的探索的路为什么走不通，为什么这些当时的这些年轻人能够有信念有信仰走下去。我记得我看那个这个连续剧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情节，我特别希望分享给大家，就是在那个这个长征里头啊，有一段就是我党这个长征，红军长征的时候，走到那个松潘草原的边上的时候，蒋介石开会嘛，给高级军领导人开会，说左边是大山，右边是大山，后边追军，前面是前无古人后没有人走过的草原，所以我们一定能把红军那个包围在这儿。 结果没过多久，这个没过了这个多久，那个他那个将领回来报告说，报告，这个红军据空军侦察，红军走向了这个大草原。哎，当说完这句话以后呢，这个将领是这么对蒋介石说的，说报告没错，共匪据飞机侦察，共匪走向了大草原深处。当这个说完以后呢，蒋介石愣了几秒钟，然后就对这个将领说，你刚才说什么？就问了他，你刚才说什么？那个人没反应过来，他又说了遍，你刚才说什么？他说，共匪，你见过这样的土匪吗？蒋介石说，你见过这样的土匪吗？你过去的2000年见过这样的土匪吗？这么坚定，这么有信仰，这么打都打不遍，所以追都追不垮，然后这么有信仰，无论多大的艰难困苦都勇往直前。他就说，你见过这样的匪吗？他自己对那个将领说的，太有触动了。各位，从古中匪有这样的信念吗？如果是匪的话，很简单，我有一次课程说了，你们别跑了，别去草原了，你们不就要几套别墅吗？不听说不是北上广深房价贵吗？不听说不是南京房价贵吗？别跑了，每人四套，每人四套，到南京来吧。你们不是这个，你们这个不是那个讨不着老婆吗？行行行，南京的每人给你们介绍俩个来给你娶俩老婆，我同意了。你不缺钱吗？每人500两黄金，快快快回来吧，别闯了，别那么辛苦了。各位，你说是不是？这是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各位。当你看完这个金立南给你梳理的这个历史，我觉得啊，你会重新树立你对近很多问题的观念的看法，你会树立很多观念的看法。这个走向辉煌，主要是站在整个历史大背景的前提下讲的整个长征。然后呢，这个为什么会长征，长征的历程包括信仰价值观都讲明白了。苦难辉煌这本书特别好，讲的是整个从我党创办以来，这就整个那个大背景，就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为什么孙中山的失败了，为什么杨家失败了，为什么各个尝试都失败了，为什么这个民主共和在中国走不通，为什么这个每个问题都有案例，都给你用虚，就我们都不知道。各位，教室里2500多人，其实我们就不知道，或者就不了解为什么不能走那样的，或我们经常会去问一些，就说一些很肤浅的话哈，就为什么不能这样。其实你看完苦难辉煌这本书，你能找到答案。各位，你能找到答案。然后呢，今年还有两本书是兴盛一、兴盛二。哎，我觉得一看这本书，我就一看这个名字，我觉得就他就不愧是军人出身，把握住了这个核心。我给你问一个问题，这两本兴盛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困惑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本书就解决了。大家知道解决了什么问题吗？那个我去过那个这个中朝边界，对吧？我去参观过那个丹东的那个抗美援朝纪念馆，谁去过？各位，谁去参观过那个抗美援朝纪念馆？这个其实大家聊那个了解过，对，大家真实了解过，大家就知道这个抗美援朝的部队的这个装，就是那个装备，就是所有的装备装卸炮兵根本没法跟美国比，没法跟联合国军比，对吧？虽然有苏联的支持，那也是差得远的远的，特别是第一战役第二战役之前都没有苏军的这个武器的支持，就武器装备那么差，为什么能打赢？你们知道，翻回头来甲午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你要知道那个真实情况，你的气得你鼻子都歪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你知道清军用的是什么枪什么炮吗？清军的用的是这个进口的毛瑟枪，德国的德鲁克大炮，克鲁伯大炮。那日本用的是小山野枪，小山野炮。那根本就当时清军的步枪是6连发，你知道吗？啪啪啪啪6连发，上一次子弹能打6连发。小日本的是三一个咔嚓一个一个的，对呀，小日本春天步枪、山野炮，那德国的毛瑟枪、德国的克鲁伯大炮，无论人数、无论枪械，各位都比小日本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无论是海军、陆军、炮兵，就我问大家为什么？你看，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血肉之躯、黄皮肤的中国人，同样在朝鲜打，你看到什么结局？各位，武器装备是天壤之别呀！这是朝鲜战争武器装备，这怎么能跟联合国军比呢？别开玩笑了，对吧？然后这甲午战争比小日本高的不是一个档次。你看看来，结局完全是不一样的。其实不要说什么其他的，什么什么别的东西，其实大家看了这本书就理解了。你大家想知道什么原因吗？核心原因吗？就一件事，就是兴盛，就是兴盛。我觉得就毛泽东说的一句话，毛泽东说战争有几大因素，对吧？第一大因素就是你的这个战争的这种信念和这种必胜的信心，然后才是武器装备等等等等，说得很清晰。真的就是兴盛。我问大家，我举个例子，我问大家，今天假设南海真有冲突，假设他娘的真开炮真打起来了，我们有没有必胜？我们有没有兴盛？在这儿我们有没有这个？我相信很多中国人没有。你看，有和没有是天壤之别的，各位，是天壤之别的，是天壤之别的。钓鱼岛真爆发了，你有没有兴盛？真有兴盛，在中国周边地区坚信一定能赢。就没有兴盛，你就再武器再先进，你也是败，真的。看看，有兴盛吗？整个民族有在未来十年万一有冲突，你有兴盛吗？这不单单是武装备的，我觉得很多事情都相关，是兴盛第一。其实这点把思路得捋清楚，这里面讲了很多案例，各位，讲了很多案例，讲了很多知识，很多案例，我觉得很启发。刚才开始的时候我就在里面看很多案例，我觉得能把你的思路捋清楚，我觉得能把你的思路捋清楚。这值得看，绝对值得看，各位，绝对值得看，绝对值得看。所以每个人我觉得应该先了解清楚，就绝对值得看。浴血荣光讲的是我党的领这个很领这真的是这个早一代的这个革命人士的很多的真的是这个站在他们的角度，站在整个这个我党的早一代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发展历程当中，站在人性和人这个角度去讲的他们整个的发展历程。世界大格局，中国有态度，讲的是中国面对未来二十年应该具备怎样的格局、怎样的态度和怎样的眼光。所以这几本书，金南的这几本书，各位啊，一二三四五六，很值得一读，很值得，不用说了，各位下来认真读一读吧。好，我下来认真读一读吧，我认为很值得。好吧，往下走，围炉夜话是，这是可以说是这个做人做事的道理，是吧？真的是你应该，我是这么建议，我给大家吊吊胃口啊。当我遇到一些抉择的时候，当我遇到一些抉择不知道该怎么抉择的时候，我就翻开《围炉夜话》这本书，翻，我每次翻差不多翻不了大概30分钟，我就有结论了。听懂了吗？当每次我要抉择什么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那啥时候，就是做人，就很多事情其实背后就是做人做人的道理。其实这本书就是做人的道理，各位，来，你看吧，里面全是做人的道理。当我要抉择兄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有一次无意间它是这个人生这个经验，就是我就翻不了多久，我就觉得我找到答案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是教你做人的， 清朝的王永明的，这本书是教你做人的啊，你自己去看吧，这本书是教你做人的，各位。一打开以后，这个你这个里头的所有的每一篇都是教你做人的，真的每一篇都教你做人的，教你做人做事的道理，教你抵制诱惑，教你很多的道理。你这本书其实就是你干看你看不到，你没事干就翻一翻，没事干翻一翻，或者你遇到的事情你翻一翻，你会发现，就你人生你做人做事遇到困惑的时候，遇到抉择的时候，你去翻一翻，这里面就很多道理，一下你就通了，一下你就通了。买一本放在床头啊，买一本放在床头。对，这个还有一本书呢，是再往下大格局里头，习华这本书呢是中国这个中纪委，就是中国这个我忘记是哪个那啥了，像全就是这本书是这个整个那个体制内这个重点推荐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我看我给你看，这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官方网站重点推荐的一本书啊，这个中纪委干部的这个读史心得，就是中纪委啊，中纪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干部的读史心得。这个人民日报这个当时推荐过的一本书，2016年的推荐过的一本书，也被评为了这个大众十大喜爱的50本书，就是这个整个中国历史当中的很多教训提炼的，是的，中纪委干部的读史心得啊，这本书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以史为鉴嘛，可以知训，这本书对于大家，这本书是向中纪委向全国党员，教室里各位党员，向全国党员公务员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的，懂了吧？对，向全国党员公务员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的，也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这个我觉得非常不错，推荐给大家啊，值得看啊，值得看。风尘两万里，再往下第11本书呢，风尘两万里，战神李靖评传，这本书是我正在看的，我最近正在看的，我觉得非常不错，因为我非常希望研究一个人叫李靖。李靖是谁大家知道吗？李靖是谁大家知道吗？李靖是唐朝的开国公，就是唐朝的战神，就是这个人太牛了，这个人是东西南北，对对，东西南北全打仗哈、啊，然后这个很厉害啊，薛仁贵的师傅哈、啊，不是托塔李天王哈、啊，这个人是唐朝的这个，他写了本兵书，他写了本兵书，然后这个仅次于那个孙子兵法。啊，仅次于《孙子兵法》，你看好多人，各位读读历史啊，读读历史啊，好多人都不读历史，人会浅薄。记住我的话啊，这个，你们好好了解整个这个唐朝对匈奴作战，北对匈奴，南对蚂蚁，西对这个吐蕃，什么什么那。全是他干的，这关于李靖的这个生平，这本书我觉得写的是不错的，这个书里有很多史实，而写的非常详细，非常详细。然后呢，这个江良，然后呢，这个很详细，可以说很细致，啊，非常细致。他的通过战神李靖的一生，大家可以了解到。整个唐朝的开国历史，为什么在那个环境当中下，唐朝能打开一片天地？为什么有这么样的能人将领？这个，对，能够去这个聚在一起做。然后呢，这个人的这个经历、智慧，全是智慧里头，全是智慧，各位。所以这本书也是推荐的啊。还有一本是《三国志》。为啥推荐大家《三国志》呢？其实有很多古书可以推荐，对吧？但《三国志》我觉得现在看正是时候，我也拿出来翻呢。因为呢，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时期特别像《三国志》。对，不，各位啊，不是《三国演义》啊，《三国演义》是杜撰，就是很多地方要改编了，大家懂了吗？ 比如说那个很多东西都改编了，很多东西都改编了。《三国志》是比较真实的记录当时那段历史的，陈寿写的《三国志》，所以大家去买本《三国志》来看一看。《三国志》你就买那个，就是它有白话文嘛，《三国志》对。然后你去看《三国志》的那个整个那个过程的，然后去感受整个这个现在的中美俄三国。中美俄三国，哎，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啊，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三国志》那个，对对对，真实的历史，它更接近真，它不是《三国演义》那样的啊，《三国演义》它是按小说写的，《三国志》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然后呢，大家能从中吸取到很多好的这个眼光去看待当今世界。如果你想更好的理解当今世界，各位，你就去读《三国志》，把《三国志》多读两次以后，你再感受现在中美俄出的各个政策，你就能对得上号，你就觉得很有意思了，明白吧？对，我再推荐两本卢德之这个博士的书。卢德之博士说过两本，这个我曾经给大家推荐过一本叫《资本精神》，对吧？还有一本叫《走向共享》，是最近的一本《走向共享》，面向未来的思考与追求。这两本书的核心意思呢，是讲解了什么呢？这两本核心意思其实它是站在资本的角度，就资本不但获利，各位，资本的本质不但要获利，资本的本质就资本的本质里头，其实它包含，大家仔细去看，它包含了这种慈善精神，它包含了慈善精神。然后未来的这个社会必然走向慈善，很多这种就是这种分享共享，不断这个走过来的。通过这两本书，我相信能够大家对资本精神的理解，对整个这个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的理解，对这个我们所理解的这社会未来发展的这个趋同，这个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重新理解共产主义，很多都会在这个书里有，大家能有更不一样的看法，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呢，推荐大家看这两本书。还有一些，这是第13、14本了，是吧？第15本呢，给大家推荐一本调整情绪的啊，我觉得这本书还写的不错的，对吧？海兰博士的《不完美才美二》，情绪决定命运，情绪决定命运。我觉得你的年龄越大，你会越明白，情绪决定命运这句话绝对是对的，啊，绝对对的。人的情绪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你的这个情商。不会把控情绪，不会调整情绪的人，这个命运绝对是和会把控的人绝对是不一样。因为情绪大家知道，就是你的情绪是被谁感知的？你的情绪被同类感知，不是被猫狗感知，是被人。而你人生当中接触的人，最亲密的人其实是你的家人。从你的内圈的家人到外圈的同事，再到外圈的客户，如果你情绪你不懂得调整和把控情绪的话，你真的会很有问题，懂了吗？所以情绪决定命运，这个一点都没错。这里面教了很多方式方法，包括大家正确的理解情绪。比如说我就有点，有时候我会因为创业嘛，对吧？创业的人都有一定的这种焦虑，只不过是有的很严重，有的轻一点。焦虑啊，失眠啊等等都有的，我也都要有一点焦虑。其实这些在这里面都有写，都有涉及到。我觉得大家可以正确的认识它，就正确的认识它，正确的这个看待它，还有很多解决方法，我觉得都挺好的。于丹有一本新的书，于丹啊叫做《此心光明万物生》啊，是一个美文，就是夜深人静，大家在台灯下看读一篇美文，对吧？此心光明万物生。其实也是让大家这个内心光明，内心正能量的。我觉得这种文真的，推荐给他。大家这个心情比较那啥的时候看一看，我觉得绝对能增加你的正能量，绝对能调整你的心态，调整你的心情，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第17本呢，给大家推荐两本这个佛学禅吧，讲佛讲禅的书，是吧？这两本书我也没有完全看完呢，但是我觉得挺好的，我翻了完我觉得挺好的，没时间看完，但是我觉得值得推荐， 啊，值得推荐。一个是它就是佛和禅相关的。我觉得学你不一定信佛教，但是你学学佛学绝对有好处，没坏处。我说对不对，各位？就你读一点佛学的佛教绝对是没坏处的，各位啊。然后呢，这个祖师禅，做个不受惑的人啊，包括这个参禅要义，念佛即是念禅，这个主要是讲禅的。我觉得就当大家就当佛学学，就当禅学学，我觉得对大家调整大家的心态。调整大家做人的道理，调整大家的这个状态，我觉得都有好处，各位，我觉得都有好处，所以值得大家推荐啊。如果你想学一学佛或禅的一些东西的话，就读读这两本书，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19呢是这个官和五十州的，因为写历史的书呢，各位不是写那个一寸河山一寸雪，我为什么这里面给大家推荐一些历史的书啊？就因为就跟那个明朝那些事儿带来的，各位，因为大家知道明朝那些事儿这个作者当年明月，大家看他用的就是网络上的名字，然后他是用这个人性，从人站在人的角度，站在人的这种有感情的角度去写历史的，就会写得非常精彩，各位，而不是我们传统的历史，我觉得很枯燥。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上大学的时候玩选修了个世界历史，我每次上课都睡觉，每次上课都睡觉。哎，我就很奇怪了，我这么好奇很强的人，我为什么每次睡觉呢？我就第一堂课没睡觉，最后一堂课没睡觉。我们大学有个老师讲的世界历史，我就很生气。其实不是，我觉得我到现在回想，我觉得不是我没兴趣，是他讲的不好，真的讲的不好。他讲的很枯燥，他讲的都是那种书本上的规律。他要是按人性的角度讲，早就吊起我的兴趣了。但是我总睡觉，那我就后来我看我就觉得。后来我看书，我发现世界历史这么精彩，但为什么那老师讲的那么，为什么让我每天睡觉呢？我就很生气。那真的是讲的那很枯燥，讲的什么，就是他讲的规律根本就我觉得就没意义，他就没有站在人性的角度去讲。所以呢，你看当年明月的这个明朝那些事儿，为什么销量这么好？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他站在人性的角度去讲的，就调动了你的积极性，对吧？哎呀，各位，你们发现没发现？如果你小学、中学你能遇到好的老师，能够引导的，真的是某一个方面引导的好，你真的是你的兴趣啊，一下来了以后，真的是挡都挡不住。你发现没发现？我原来有个同事，他讲了一个那个，他就说他特别喜欢历史，他由于他的初中的那个历史老师特别好啊，讲的特就是那个真的是吊起了他的兴趣啊，他特别喜欢。哎，我怎么学校没遇到过这么个老师，好老师呢，是吧？哎，真的是这样。所以真的好的老师就是能够吊起人的兴趣，然后让你对他很感兴趣，而且讲的真的是站在这个人性的角度去讲的。对，袁腾飞算好的老师，袁腾飞算好的历史老师。我觉得不管历史也好，英语也好，数学也好，语文也好等等，真的是调动孩子的兴趣，真的是会很喜欢，是吧？然后呢，这个官和武士周也是一个网络人，各位，他写的是整个抗战历史，抗战历史是一寸河山一寸血，我觉得他写的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推荐给大家可以看一看。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藏传佛教的，对吧？这个索甲仁波切写的《西藏生死书》，就这本书我觉得写的非常不错，就是让我的意思就是让大家正确的去面对生死，真的是正确面对生死。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非常富有，中国绝对非常富有，富人特别多。但是大家，你们发现没发现这个？但是大家都没有太多的信仰以后呢，都信人民币以后呢，这个对生死很害怕。你们发现没发现，各位？其实对生死很害怕，很害怕，害怕出现个生死很害怕。就是我身边有几个有信仰的人，对我的震撼特别震撼，各位。哎呀，我就不说他姓什么了，反正有个家伙姓，见了我就是，反正我就感觉从他身上感觉一种就是有信仰很幸福，他总让我给我这种感觉，就是有信仰很幸福。但是我也不敢乱信，我现在没什么都没信啊，我也不敢乱信。我说这个，我等我有空了，我先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基督全研究研究，我再觉得我姓啥是吧？反正我觉得这个至少你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有了正确的看法以后，我觉得你就不会担心，不会太担心了，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我现在谈不上信什么教，但是我也相信真善美，这个是真的，我相信真善美。我在寻找我自己的信仰，不一定非得信某个教，我觉得不一定非某个教，对吧？但是我在寻找，我觉得有信仰的人还是这个，就是会超越很多事情，甚至超越生死，啊，甚至超越生死，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这也是兴盛吧，是一个道理的。没有当年这个，真的是没有信仰就会害怕，就什么都害怕，这个就很多问题就你不知道该怎么选，你就不知道该怎么选，真是这样。我相信当年那么多这个朝鲜战场上那么多将士浴血奋战，这个不管多艰难都能坚守住，我相信他们就是他们有信仰，他们信仰，他们相信新中国更有前景，他们相信这个胜利能给中华民族带来不一样的未来，他们相信了很多东西，所以他们会超越生死，他们不怕生死了。但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正确的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在探寻，我们都在寻找，我们都在探寻，我们都在寻找西藏生死树。这个大家看那个最近有个电影叫做这个《血战钢锯岭》，对吧？《血战钢锯岭》上大家就可以发现，就是典型的就是这个日本法西斯把错误的信仰移植在了错误的年轻，就是移植在了所有不叫少部分日本人，就所有日本人的头上。日本人就为天皇什么都能干，然后什么事都可以做，然后那个他也超越了生死，就他也超越了生死，他就觉得这个为天皇这就已经超越，就是那个怪异的这个反正不知道通过某种方法给他洗脑了，然后他脑子里相信了某种信念，然后他就做了恶事，他就做恶事了，对吧？这个真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我们得正确看待，这是大哎，这是各位20本书啊，我挑了20本书，我觉得看看会对大家提升眼界、提升格局、提升很多东西是有帮助的。所以呢，这个在大家在未来2017年吧，我希望大家可以关于格局、提升格局方面这一书，我觉得都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值得大家买来，值得大家买来去那个认真，就是一年的时间呢，肯定能读的，对不对？好了，各位，商业智慧的书我给大家推荐啊，就是如果你觉得未来，我相信学点商业的东西不会有错啊，提高大家的财商，对大家提高大家的收入都是有帮助的，我给大家推荐一些关于商业上的书。第二21本商业书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叫黄崇子，就网络书名啊，就因为最近很多都是网络上的人，他写完了以后他出书的，对吧？黄子写了本书叫《史记》的行商列传，《史记》这本书是咱古代这本书，对吧？《史记》记录了很多汉朝、汉代，包括汉朝以前的这个商人的一些列传，商人的一些列传，哎，我觉得写的不错啊，包括什么范蠡的呀，包括什么很多的，我觉得对大家理解这种商业的本质有很多的，这里面《史记》的行商列传里记的都是从商的人的老祖宗。对，货殖列传里头，这都是商人的祖先，你懂了吗？你通过商人的祖先，你就能了解你今天从商的很多这个智慧。外文出版社出过一本书，各位看好了，叫《中国历代经济简史》，这个没有作者，这个就是外文出版社成立了一个编撰组，他把各种资料汇总到一块编撰下来的。所以中国历代经济简史比较简单的一本书，不复杂，我觉得有利于大家了解经济的古代的经济的历程，古代是什么情况，未来会是什么，这个会对我们未来有什么影响。所以这两本书我觉得它不像教科书那么死板，它像那个这个大家会当做一个历史的故事去看待，明白了吧？这两本23、24这两本书呢，是去年的书单里也去年书单里也有啊，现在我也不愿意拿开，我觉得是经典中的经典。 啊，我觉得是经典中的经典，就是《营销战》和《定位》这两本书是经典中的经典。就是到目前为止，各位啊，李斯特劳特这两个人写的《营销战》和《定位》，到目前为止，我明确说，我没有看到过哪本书的在营销战略上能够在他之上，没有。就是甭管那么多营销书，我看的也比较多了，这个都是战术层面的，各位，战略层面的大家还是看这两本书就行了，别的书就不用看了啊。营销战和定位这两本书看完了，你的营销的框架的大框架的战略思维就已经有了，不要相信别的书，根本什么爆品战略什么乱七八糟，那些都是战术，他讲的都是一些战术方法啊，归根结底都没有超越这两本书啊，都没有超越这两本书。我已经到模式二了，跳出重进吧，跳出教室重进。佘丽娟跳出教室重进。营销战和定位这两本书啊，我认为没有超越。大家下来可以看啊，作者是艾里斯和特劳特，艾里斯老师两个人，他俩一块合写的，美国的一个那个营销专家吧。然后呢，最近呢，大家知道这个，由于那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吧，整个这个关于这个分享经济啊，关于 O2O 啊，关于移动互联网的书很多，但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传的，各位，大家不要乱买那些书，很多讲什么微信啊等等，很多书是传的。营销战买不到，买商战就作者一样就行了，商战他讲的意思是一样的，他改名叫商战了，应该叫商战。那个这个在机场，大家去机场的那个书店里可以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流行这个所谓的讲这个移动互联网等等的书，对不对啊？其实呢，这个那些书大部分都是传的，讲的比较好的我觉得还是腾讯出的这两本书，马化腾等写了两本书啊，各位。第一本书是互联网加，就讲真正讲互联网加的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我觉得讲的还是比较就是正规吧，不是瞎讲的。然后第二本书也是马化腾他们写的，我也推荐，叫分享经济。这两本书互联网加和分享经济这两本书都是我们的热点。然后我觉得马化腾他们腾讯研究院写的，当然要署名马化腾了啊，我觉得他们整理出来的这两本书我觉得是比较正规的，然后讲解互联网加和分享经济的，我觉得要好一点，比那些传的那些书要好一点啊。然后呢，商业智慧是从哪儿获得最好的，各位？商业智慧是从人物传记当中获得更好。就你读一些人的人物传记，你可以吸收很多他的商业精华。我给大家推荐这个，我看就是2016年的比较不错的几本商这个人物传记啊。创京东大家想看也可以看看，创京东刘强东的创京东。这里面要推荐一个，第一个最近有一个书叫《鞋狗》，就是耐克的创始人写的，耐克的创始人。其实我原来不买耐克鞋的，就是我不买耐克鞋，我觉得耐克鞋和别鞋有什么差别啊？我还支持国货吧。我一般都买什么那个什么李宁啊，什么安踏呀、啊，什么等等。对，我一般支持国货，我就买它。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竟然有冲动，我特别想买双耐克鞋。这个真是，我觉得这个他就讲了这个年轻人的一生，他就是他的传记。就是传记，然后呢，他对这种执着，然后为什么这么多年只做鞋？大家想做鞋，对我买什么探路者啊，什么等等的，就是这种鞋。但是这个，我看了这个结果这个书以后，他的这个精神对我很触动。我说行，买个耐克应该。然后呢，这个耐克呢，这个创始人的整个这个历程也很有意思。他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他就去环游世界，到处走。然后呢，这个先代理日本的一个鞋，然后慢慢发展等等，然后他遇到了一些困难是怎么解决等等。我觉得就是人物传记能给你带来很多参照。还有一个书呢是这个王健林，最近王健林特别火，对不对，各位？首富，然后呢经常就是一点点，对吧？定个小目标是1亿，参与新能源车是5，参与董明珠的项目是5亿，都叫小目标，是吧？然后呢，王健林同志最近有一本书啊，是《万达哲学》。这个书呢，各位，是王健林的，就是过去这10年演讲录， 就过去的十年，王健林到很多地方，不是很多论坛啊、商业场合演讲过，对吧？演讲录，哎，我觉得通俗易懂，各位，通俗易懂，我看了，我觉得很受启发，很受启发。王健林的这个，他们万达里很多好几个我们都用的格局了，真的，比如万达的这个词，他们怎么做公益的，然后万达的很多有几条经营管理的方法，我觉得挺好，我觉得挺不错，而且通俗易懂。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万达绝对不是轻轻松松得来的啊！今天的万达真的是千辛万苦，而且这种商业模式怎么得来的，就他不是个人物传记，他是王健林过去十年的演讲录，就所有演讲的汇总，从2002年一直到2016年的出的上半年的演讲录。哎，我觉得通俗易懂，而且讲得很好，讲得很好。我前一阵看的，我10月份看的吧。哎，我觉得真不错，真不错。嗯，还有一个是我先，对对，我讲这个人，那个按顺序讲啊，田涛，最近有一本书是那个，就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对吧？这本书我也推荐给大家，为啥？各位，中国最牛的这个企业是华为，毫无疑问，好，这也是没有第二了啊，没有第二了，中国最牛的企业是华为。华为书也有很多，关于华为也有很多讲解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值得看看这本书，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因为华为永远是危机，大家发现没？但是这种危，不管说点啥，永远是危机。什么华为能熬过这个冬天吗？什么金融危机啊，什么等等，就华为永远把危机放在最前面。然后下一个答案会不会是华为？讲了很多华为的一些案例等等等等。如果你是做企业的，或者当然商业人士，我觉得看看这本书是很能帮助你提高商业智慧的。其实各位，你通过看这么多人的传记，通过看这些企业的历程，你才能有利于帮助你做出正确的投资选择，你才会做出帮你做出正确的投资选择。他们的历程会帮助你选择你做投资过程中哪个公司更好，你为什么要持有这个公司十年以上，明白了吧？《蓝海战略》这本书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书了啊，这个书我觉得它特别经典，所以我还放在这个地方啊。《蓝海战略》这本书呢是。主要是差异化竞争，主要是如何制定差异化的竞争，我觉得对大家对个人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个人如何差异化跟别人竞争，企业如何差异化，我觉得很有帮助。这个书是个经典的书，它就跟营销战和定位一样，我觉得还是推荐给大家比较好。有一本书是李志刚写的，这个创京东，其实这个是刘强东亲自讲述的啊，就刘强东讲述了以后他写的叫创京东。这本书是就是过去这一年我看过三个企业的传记，就是一个是写狗，一个是万达，一个是创京东，啊，还有一个是新能源车那个特斯拉，马克思，埃隆马克思，就这四个。这四个人物传记是我2016年我觉得不错的，写的不错的，我把这四个人物传记传记类型的书吧推荐给大家啊。耐克的创始人，万达的王健林，刘强东，还有这个埃隆马斯克。这埃隆马斯克这个家伙呢，这个我相信大家的特斯拉呀，包括这个火箭呀等等的，这家伙的冒险人生，硅谷的钢铁侠，对吧？硅谷的钢铁侠，这个人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乔布斯，现在不知道，但是绝对是热门人选，是不是各位？是不是绝对是热门人选？哎，绝对是热门人选。现在还不能说他是乔布斯第二，因为他做的企业还没有超过苹果，至少还没有那么大的规模。但是未来有没有可能，他绝对是热门人选啊。这都是我推荐给大家商业书籍。还有一本书我觉得写的不错，是一个小岛经济学。小岛经济学就是岛上的这个鱼啊、美元啊等等经济的故事。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会对整个经济呢有所了解，有所了解。就是了解这本书，我翻过了，还没有完全看完。我翻过了，我觉得挺通俗易懂。国外的一个作者啊，国外一个作者，我这里面有写，回头大家看那个书单就行了。书单一会儿我告诉你就有了。这是第二部分，这是第二部分啊。我列了大概十几本书，讲的是商业智慧。第三部分是这个投资理财的。投资理财的各位，我看了很多新的书，我都绝大部分书我都不想推荐。因为啥？因为经典书里头都写了，也都有了，要不就很多书写的太浅了，要不就写的没什么意思。这个过去我也看了好翻了好多，我觉得我不会推荐，就我看了，但我觉得我不会推荐，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推荐的还是经典的。 投资理财推荐大家十本书，第一本啊，经典中的经典啊，各位，我特别建议大家看啊，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这本书也在2015年书单里啊，这本书通俗易懂，各位，通俗易懂。这为什么这个饭店人多了，为什么人少了就能判断一个公司的好坏啊等等的，就是各位第一本书你就看这本书，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彼得林奇是美国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基金投资人，然后呢他选公司的方法，各位，就是我想传达给大家的方法，就是我想传给大家的这种方法，就是价值投资的和这种跟你的生活啊等等都相关的方法。所以这本书特别经典，我就作为投资的一个经典书，我认为大家第一本书就看这本书，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看了这本书你就有感觉了，看了这本书你就有点，你就这个对这个选择公司长期持有等等就有自己想法了。然后呢，有两本书比较难懂一点，比较枯燥一点，对吧？巴菲特和那个格雷厄姆的两本书，一个是《聪明的投资者》，一个是《滚雪球》。但是这两本书我还得推荐，因为这两本书是圣经嘛，是吧？投资人的圣经，就是聪明的投资者，这是人家巴菲特推荐的书，然后呢，这是人家巴菲特的书，这两本书不管怎么地，你总得翻一翻吧，就不管怎么地，你总得翻一翻，总得看一看吧，啊，这两本书是经典啊，聪明投资者和滚雪球，然后我最近买了本书，就是这个，就是穷查理的芒格的保，这个查理芒格是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巴菲特的合伙人是这个，现在已经90多岁了啊！大家看，人家90多岁了还开股东大会呢，上万人回答问题，头脑的用。这个查理芒格的智慧其实绝不在巴菲特之下，就是他的名气没有巴菲特有名，但是他绝对是很有名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个彼得考夫曼写的，把他那个一些智慧的语录整了本书，然后这个人的书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看一看，这本书。所以大家看，我推荐了三个人的书啊，四个人的书，看彼得林奇的，格雷厄姆的，巴菲特的，还有这个查理芒格的，这四个书你看一看，你非常值得看看啊。价值投资的基础就来自于这四个人，就来自于这四个人，懂了吗？还有几本书呢，是这个我那个这个有对大家有帮助的吧？投资理财的书籍很多。啊，春春也推荐了几本书，我觉得不错，而且也做过分享，给大家分享的《股市真规则》，对吧？《股市真规则》《祖鲁法则》，这是我们做过公开课讲解的，春春做了几个讲解，我觉得不错。这个都是符合我们的大方向、大特征的，对吧？还有个《巴菲特与索罗斯的投资习惯》，大家在这个里面主要是了解这个索罗斯，我让大家了解索罗斯这个人，对吧？这都是这个关于投资的一些经典的书籍啊，大家可以买来看。这几本书都是关于投资经典书，《乌合之众》这本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啊，就像《营销战定位》《蓝海战略》一样，对于大家理解人性，特别是投资的人性、大众的人性是肯定有帮助的，啊，是肯定有帮助的啊，非常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罗杰斯的数据，这个跟他们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啊。金融的逻辑，这陈志武的书是通俗易懂的，对大家理解金融是通俗易懂的，对投资理财。金融的逻辑是非常经典的一本书，推荐给大家。还有一本书是《创造财富的维度》，这本书出版是最近出版的，最近两年出版的，我前日看了，他讲的还不错的，就是大家赚钱是不仅要赚那个靠劳动力赚钱，你要赚未来的钱，对吧？赚那个啥的钱，深入挖掘的钱，赚时间的钱等等，讲的我觉得非常不错，能够让大家理解。其实这本书呢，《创造财富的维度》这本书就能告诉你，除了打工以外，还可以用别的方式去赚其他形式的钱，赚空间的钱，赚时间的钱，还有赚你体力劳动的钱。其实它就是换一个角度给你捋了一个思路，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赚更多的一份钱，叫《创造财富的维度》，陈志武讲的。陈志武是哈佛还耶鲁的一个金融学教授啊。荣辱20年是中国股市过去20年的历史，坎之东讲的，这个我在去年书单里也有。荣辱20年，大家翻一翻，就是会对整个股这本书对于大家理解现在的历史，就现在 A 股的历史是有很大帮助的，各位啊，你看一看过去 A 股20年的历史，我觉得对于今天你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对于今天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呢，这个大家了解了整个 A 股的历史，你才会把握住它的未来，把握住它的未来，明白了吧？很多人问我，总问财务报表，财务报表，各位，财务报表别让别人枯燥的讲，你就买本书，认认真真看两遍，你就懂了，不需要你做会计，也不需要你做这个审计，你把这本书看完，财务报表就是一本故事书，把它看完，基本的指标会看就行了。就行了，明白了吗？关于投资理财啊，我列了这十几本书，我觉得都是经典，我觉得都是经典，值得大家去这个好好去看一看啊，投资理财的。关于第四个模块呢，我列了几本书是关于这个家庭教育的，各位，关于家庭教育的，我推荐几本特别好的书啊，我觉得很好了。第一本书我特别推荐各位，我手边正在翻呢。哎，你们知道江苏卫视有一个节目叫一站到底吗？知道的打一。就江苏卫视有个一站到底，我没看过，我没看过。哎，我看过一点点吧，我们其实没看过。就是那个考知识的，你站在那儿，他问无穷多的知识，然后你打擂台，你知道吗？打擂台就知识类的，我没看过。但是我无意间被其中的一个作者给吸，被其中的一个选手给吸引了。那个选手叫王张龙，对吧？他是那个苏州旅游局的这么一个人，他每天晚上看一本书，而且他去过全世界50多个国家，然后呢全中国都走遍了，然后等等等等。哎，大家看，他不是一个企业家，比如我崇尚的是比较企业，他不是一个多有钱的人，他不是一个多有那啥的人，但是他非常有智慧，他非常有知识，然后他生活得很好，他去过世界很多国家，他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所以我就很关注啊，我就去看，我一了解，哇，有一本书。就一站到底出了本书，各位，叫做一站到底24章经，就24位战神的修炼秘籍啊！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太喜欢这本书了，各位，我真的推荐给教室里的各位妈妈们，就是教室里的这个爸爸妈妈们，这本书特别值得。你们知道这本书讲的是啥吗？等我看完了我就特别喜欢。这本书讲的是这24个人是他们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喜欢看书这个兴趣爱好的，懂吗？这里面都是牛人，都顶级的牛人，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爱看书。然后他们其实他讲了一个道理，他为什么爱看书的，大家听懂了吗？就这本书里讲了个道理，就是24个人为什么就养成了喜欢阅读的习惯呢？哇，为什么，各位，你去看吧，看完你就知道了，很精彩，真的很精彩。这他为什么就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呢？什么原因呢？各位，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我不解释，你看，哎，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但是真的是有很多好方法，真的有很多好方法。我给你举个例子，小小透露一下，比如说有一个人，你知道他为什么养成爱看书的好习惯的吗？就是有一年暑假，他爸爸没事干，不上班，不知道该干嘛，他家正好旁边有个图书馆，小学5年级也不知道6年级。他家就把他给他办了张图书卡，就是白天爸妈上班，他在图书馆待着，然后下班了过来接他，然后大概在图书馆待了一个暑假以后，这小孩一下就脑洞大开了，就完全对这个就一下就那个那啥了，就有很多好的方式方法里头，就他们讲他们怎么就对阅读有兴趣了，然后为什么就养成习惯了，哎，很好的，各位，所以这本书很值得推荐吧，各位，所以你们下来买上看看啊，我觉得真不错，我觉得真不错。就是24位战神的修炼秘籍，啊，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挺好，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就直接把我旁边我离得不远也有个图书馆办了张卡，我说改天找一个寒假或暑假，把小孩扔进去一个月，每天都在里头待着，然后那个，这是个很好的方法哈。好了，还有一本书，各位，我觉得不错，是陈美玲写的，陈美玲是一个香港的演员。啊，他有三个孩子，他把三个男孩都送进了斯坦福大学，真的，他的三个男孩都送进了斯坦福大学上学，就人家三个孩子都可以考进去，他写了50个教育方法，我就在我手边，我前阵买的就在我手边，我翻了翻，我觉得不错，推荐给大家，挺好的。就他培养了三个儿子都送进斯坦福了，他写了50个教育方法，我觉得不错吧。有些谈不上方法，有些就是一些状态或一些心态的调整，但是我觉得很好，推荐给大家。还有一本书是这个我们格局学员，格局学员有很多是做家庭教育的，有一些 给我推荐的，说孙瑞写这本书特别好，就捕捉儿童敏感期，我看了看，我觉得不错，推荐。就是孙瑞雪写的捕捉儿童的敏感期，孙瑞雪写的捕捉儿童的敏感期，嗯，很不错，有利于大家与孩子的交流啊、交往啊等等等等很多帮助啊。还有两本书是美国一个全美一个什么那个比较有名的一个老师，比较有名的老师，然后被评为最佳老师吧，美国的一个最佳老师写的一本书，就是第五十六号教室的奇迹。啊，就第五十六号教室的奇迹，他的五十六号教室这个孩子，这个结果不一样啊，就是跟别人很不一样。他讲了他怎么教育的，啊，其中就是第一本书就是让孩子变成爱学习的天使，第二就点燃孩子的热情，啊，这两本书是一个作者写的，是美国的一个优秀教师，然后他写的这两本书，我觉得对于大家帮助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和点燃孩子的热情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非常有帮助的。还有一就是尹建莉的这本《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对吧？这都是比较经典的一些书吧，《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一个教育专家16年的教子手记，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经典的啊，这两本都是比较经典的，《卡尔威特的教育》，《卡尔威特教育》，这都是比较经典的教育家庭教育的书，家庭教育的书。